我进行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，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卡在了第一节。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是被主使用来改变我生命的经文。我曾寻求神对我生命的旨意是什么？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后半部分说：“你们若这样去做，你们将会证明，将会在肉身的感官上体现出来，什么是神的旨意，那美善、可喜悦、完美的旨意。”这节经文对我来说，就像金子一样宝贵，对于你也是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存在是有目的的，你不是偶然出现的。不管你的父母是否知道你要来，不管你是否被计划好了，神知道你的一切。诗篇139篇16节说，当你在母腹中尚未成型时，神已经把你的日子都写好了。他不会强迫你按照他写好的去活，但他对你的人生有计划。要真正拥有最美好的生活，你所要做的就是弄清楚神对你生命的计划是什么。如果你愿意听从他的指示，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新国际版圣经说的是有盼望的未来，这也很好，但我更喜欢末后有指望的翻译。换句话说，生活会丢给你诸多曲折，很多事情，但你知道吗？若你正在寻求耶和华神，他对你的计划会带给你一个有指望的结局。你不必怀疑，我是不是要呜咽着离开？我会患上老年痴呆症吗？我是否会虚度光阴呢？不，神为你锁定的计划并不包括这些，并且如果你找到了他的旨意，你就能拥有那个有指望的结局。这些话就像金子一样宝贵，若你做了这些事，你们就会证明在肉身的感官上体现出来，什么是神的旨意，那美善、可喜悦、完美的旨意。嗨，当我看到这里时，我花了四个月时间只专注于这些经文。我问道，神啊，什么是活祭呢？请教导我怎么去做这些事。接着我在1968年3月23日与神发生了奇迹般的邂逅，但与主的邂逅也是这些经文的直接结果。我相信这也同样适用于任何正在观看本节目的人。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中，我已经讲了要成为活祭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最后一部分说，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。有些翻译说，这是你基督徒的正常义务。有些人认为只有牧师或全职基督徒才有自己人生的目标，至于其他人就靠你们自己去做自己的事，然后请求神来保佑。不是这样的，这是基督徒的正常义务，这是一般的、正常的。神为我们献出了他的生命，我们至少可以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献给他，为他而活。所以这只是基督徒正常的义务，或者说是理所当然的侍奉。接下来第二节，在你把自己献出成为活祭之后，你必须要不去顺应这个世界，而要随着你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。 conformed， 顺应这个词，它的字面意思是注入到模具中去。你知道吗？人生就像一团火，而它将会融化你。你将会在人生中遇到困难，人生会终结，归根结底，我们都会死去，我们会有亲人、所爱的人死去。在我们的人生中，总会有消极的事发生。你不会像刚出生时那般天真烂漫地离开这个世界，你会遇到很多事。但是好消息是，你可以选择要把自己注入到什么模具中去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的意思是，不要被注入到这个世界的模具里。生活会融化你，但你可以选择被注入到什么模具里。我曾听一位牧师说过一句话，在我们一群人被应征入伍接到去越南命令的那天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18至19岁的孩子，而在当时我们被送往越南。我们知道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被杀死，有些人直接哭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哭得像小孩子一样。于是他们叫了一个牧师来，那个牧师站了起来，他就是这样说的。他说，人生就是一团火，它会融化你。军队就是一团火，它会融化你，但你可以选择要被注入的模具。天哪，我把这句话当成了神的话语。我说，我要被注入到神的模具中去，我要去寻求神。我向你保证，当我从军队出来后，我的情况好了1000倍。因为你可以选择，这 正如神在申命记30:19说的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他给了你选择的机会，这里有生与死，有祝福与咒诅，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。但为了以防万一，有人在这些选择中挣扎，他特地说道，生命才是正确的答案，选择生命你就能得存活。他不仅给了你这道选择题，还给了你这道选择题的答案，所以你可以选择。罗马书12:2的意思是，不要被注入世界的魔具中去。你如何能不被注入其中呢？圣经说，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。这里的改变一词来自希腊单词 metamorpho， 这就是我们 metamorphosis 这个词的来源，就像毛毛虫破茧而出变成蝴蝶一样。这就是我要说的，如果你想从毛毛虫变成蝴蝶，从一种被束缚在大地尘土上的东西变成一种能飞而且很漂亮的东西，如果你想要改变的话， transformation 蜕变，这个词是当耶稣在变相山上时使用过的。圣经说耶稣变了形象，用的是同一个希腊单词。如果你想要被彻底改变，你可以通过更新你的思想来做到。这是如此的简单，很多人却都忽略了。我想说的是，一般的基督徒都在祈求神改变他们，但圣经不是这么说的。你因思想的更新而改变，并且这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。人们祷告，希望自己的行为能有所改变，但他们不想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。箴言23:7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你的人生是沿着你主导思想的方向发展的。所以，若你想改变你的人生方向，你必须改变你的思想。再说一次，大多数基督徒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思想，他们仍然以这个世界的垃圾污水为食，吮吸着所有在我们面前游行的不敬虔。无论是在电视上，还是在我们的手机上，所有这些东西，他们都很专注，他们的思想仍然是一样的，但却想要不同的结果。我记得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说过，精神错乱的定义是不断做同样的事却期待不同的结果。但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，他们看同样的东西，听同样的东西，听同样的新闻报道，以同样的信息为食，接收了同样的不幸，但他们却想要和其他人不一样的结果，这是行不通的。如果你想看到改变，你必须通过更新你的思想来改变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语被赐给了我们。神的话语是反文化的。我们今天的文化变得如此邪恶，如今人们甚至无法分辨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。我不会给你们上生物课，但你用不着让造火箭的科学家来告诉你，你究竟是男是女。这真的很简单，检查一下你的管道系统，无论神如何造了你，这就是你的本质。我不管你的感觉如何，神的话语，这就是真理。我们通过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思想，这样你就不会被这个男女不分的世界所同化。他们连最简单的小事都搞不清楚，他们不知道在母亲子宫里的婴儿是一个人，而即便孩子出生了，他们也会让孩子死掉之类的。这是邪恶的，是可怕的。神的话会让你的头脑清醒过来。我们需要神的话，因为我们的世界太疯狂了，他们已经失去理智了。人能变得多么愚蠢，却还继续呼吸呢？这就是我对那些人的所作所为的看法。你能使用神的话语，让自己不顺应这个世界，而是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。让我再强调一点，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如果你按照罗马书12:1成为了活祭，这太棒了，这非常好。但是如果你不继续按照罗马书12:2来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，那就太危险了。我可以用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来说明，我曾向神委身许诺成为活祭。我的很多朋友，我在浸信会带领的年轻人，他们也做出了同样的许诺。 我曾与一个女孩非正式订婚了，我没有和她正式订婚，但我们谈到过结婚，我们希望能结婚。在她去世时，我在越南，我请了紧急假回到她那里。所以说，尽管我们没有正式订婚，但这个女孩的父母告诉军队我们订婚了，好让我能够回到家看她。而她之所以处于那种境地，是因为她向神许诺要成为活祭，并且把她的一切都献给神。但我们当时所在的教会教导人们说，神以绝对的主宰权来做一切事，甚至癌症、疾病、贫穷，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。神做这些事是为了摧毁你，塑造你，让你成为你应该成为的那个人。我曾经参加过一次聚会，有个人讲了一篇道，题目是撒旦是神的小通信员，并且他说，即使撒旦正与你对抗，他也就像是拴着绳子的狗，如果他的主人不松开足够长的绳子，这只狗就无法攻击你。所以即便撒旦攻击你，那也是神允许的，是神在使用他之类的。在那次讲道中，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有一个非常内向的男孩，他无法和别人说话，他很害羞，所以他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想向我的足球伙伴们做见证，但是我就是没法和他们交谈。于是他祷告，祈求神将癌症加给他，这样当他死于癌症时，人们就会看到他并不害怕，这样人们便会归向主。于是他这样祷告了，第二天他得了白血病。在他的葬礼上，他的四个足球伙伴果真站了起来，归向了神。而这个人教导说，那是神做的，那不是神，神没有回应他的祷告，神不是让人得白血病的那一位。但你知道吗？当时的我不知道，那时候我不明白这些事。我已经做出决定要成为活祭，但我还尚未更新我的思想，当时还没有合适磁带，我把那个卷盘录音带的教导带了回去。后来我把它送给了这个女孩，她听了，而她当时也已成为了活祭。若这是神想要的，那么她愿意那样做。于是她也做了同样的祷告。你猜怎么着？就在第二天，她得了白血病，而我被征召去了越南。我回来后陪着她，接着她大出血了。在大出血时，她被自己的血液梗塞而死。当时我们在那儿祷告她能死而复活，但她没有。你猜怎么着？在那次葬礼上，又有人因为她对主的爱重生了。但是你看，撒旦利用了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更新我们的思想。快进到几年后，我从越南回来了，杰米和这个女孩是好朋友，他们曾在一个三重唱组合里一起唱歌。杰米和我订婚了，我们要结婚了。我不知道现在的人是怎么办理的，但在那时候，你必须得先去验血才能拿到结婚证。当我去验血时，发现原来我得了黄疸，这并不会危及生命，但是你必须卧床，让你的背部平躺，大概要持续6周或是2个月。而我还有几天就要结婚了，我的工作是浇筑混凝土，我可不打算在床上躺上6周，推迟我们的婚礼。于是我去到教会并领受祷告。总之，那个教导撒旦是神的小通信员的人在我们教会主持聚会。我告诉了他，当他听说我得了这病，假如我不卧床平躺，如果我继续去浇混凝土，我可能会陷入昏迷。他就开始大发预言了。他说，神告诉他我会陷入昏迷，我将成为植物人8年，神会破碎我。而当我从昏迷中出来后，我会像使徒保罗一样，神会使用我。我知道大多数人会直接拒绝这种东西，因为他们在意的都是自己。他们会想，我才不要这样，我拒绝，而我已经到了什么都愿意去做的地步。我愿意放弃我的生命，如果神让我做，我愿意做任何事。如果他想让我陷入昏迷，那么我就昏迷。我知道有些人觉得这难以置信，但说句实话，我愿意为神死， 也愿意为他做任何事，因为我已经成为了活祭，但我对神的话语还不足够了解，也没有更新我的思想。而这个人，你知道的，他是个传道人，他比我大30岁，他应该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于是他说的一切我都听之任之。接着我和教会牧师、这个传道人还有教会的其他几个人一起出去，杰米和我就坐在这个传道人的对面，他告诉我，你将会陷入昏迷，情况将会很糟糕等等。我坐在那儿边哭边想，若这就是神对我的人生的安排，我愿意接受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恶魔总是会玩过头，如果他就此打住，我很可能已经陷入昏迷了，那么你根本就不会听说我，一切就结束了。如果他就此打住，他会抓住我，但他一直继续往下说。这人接着说，神一直在破碎他，最糟糕的是他患有7种不治之症。他声称这是神加给他的，最糟糕的是在过去8年里，神让他戒掉了神的话语。他说，神告诉我，他不想让我读他的话，我唯一可以打开圣经的时间是在我向别人布道的时候，神让我戒掉了神的话语。而当他一这么说时，虽然当时的我懂得不多，嗨，但我知道很多经文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这出自约书亚记1章8节，诗篇1章2节说，他所喜悦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。耶和华的律法，他昼思夜想。有其他多处经文都说，你要把神的话一直放在你的面前。当他说神让他在8年里戒掉了神的话语时，我就知道那不对劲。我懂得不多，但是我知道这一点。于是当着教会牧师的面，在我所有的朋友面前，杰米和我站了起来。我们说，这不是出于神，这是出于魔鬼。我对此发出斥责。接着我们起身，头也不回地走出餐厅和教会。这令我能够抵挡他。所以我讲这些的原因是想说，是的，你需要成为活祭，并说，神啊，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这属于你，你想怎么做都可以。但若你不明白第二节，更新你的思想，知道神的话说了什么，那就很危险。这本圣经揭示了神是谁，告诉我们他的道路，教导我们许多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正如雅各书1章17节说，神赐给我们的只有美好和完美的恩赐，在他并没有转动的影子，他从不背离自己的话语。神并不是疾病、贫穷和这一切恶事的创造者。如果你不知道神的话说了什么，同时又让自己成为活祭，你却仍相信是神导致了你人生中所有问题，嗨，这会令你很容易被魔鬼盯上。事实上，当这个传道人试图说服我，我将会昏迷8年时，在场那几个我的朋友们，他们也已许诺要成为活祭，但他们没有深入到神的话语中，没有更新他们的思想，他们继续待在那个教导下。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细节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他们的结局很糟糕。有一个人最后中风了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，是在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下度过的，发生了种种问题，最后他非常不体面地死去了。他没有得到有指望的结局，因为他没有更新他的思想。撒旦，他会试图阻止你把生命交托给神，但若你交托了，若你让自己成为了活祭，但却不更新你的思想，如果他不能阻止你侍奉神，那么他就会试图告诉你，让你得癌症是神的旨意，让你失败是神的旨意，在某个领域神在反对你。我告诉你，你必须两者兼顾，你必须成为活祭，同时更新你的思想。 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。圣经接着说，如果你愿意这样做，那么你将会证明，也就是在肉身的感官上体现出来，什么是神的旨意，那美善可喜悦完美的旨意。我认为这与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八节非常吻合。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八节说，先长苗，再吐穗，然后穗上结出饱满的籽粒。在你的生命中，神的旨意是有步骤和阶段的。我可以通过圣经来讲明。再提一次，我有个教导，如何找到遵循并实现神的旨意，通览摩西、大卫等人的故事，把这些内容详细讲给你。但你无法从你所处的地方立刻就进入到神旨意的中心，你就仿佛是车辆加速一样。如果你瞬间从零加速到100英里每小时，这不是加速度，那样车子会毁掉，这会害死你的，你不能那样做。同样的，你不能在过程的刚开始就立即到达神想要你到达的地方，需要一生的时间去寻求主，就得着那美善可喜悦完美的旨意。神让我当了六年牧师，我在六年里牧养了三个小教会，然后他让我去旅行宣教事工，我做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接着他让我进入了电视事工，然后他让我去开展圣经学院，是有这些步骤和阶段的，对你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。再说一次，在昨天和今天我都提到了重点，我已经提到了这些经文的亮点。关于这一点，我的教导足足有七到八小时，而我在此讲的还不足一小时。所以我鼓励你们，请前去获取以上提到的这些资料，并且要祷告，让神借着这些话语改变你的生命。我告诉你，他们彻底地改变了我，对你来说也一样。